大家好，我想我每一次跟人家讲以前，我就说我不是讲道，我是跟大家有点分享读到圣经有一些的体会，有一些的经历，那么透过这个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彼得，你知道彼得是个什么人吗？彼得是个打鱼的人。彼得这个人呢，哇，凡事都要出头啊！啊，人家就讲话，他就先讲话。我常说，我有点像彼得的，而且怎么样？彼得怎么样呢？彼得等到他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是很有义气的一个人啊！人家抓耶稣刀拔出来就砍人家的一个人呢。彼得是这样一个人，他来讲这一段话，我相信是他生命的一个经历。他经历了什么呢？他经历了他从前什么呢？他从前是什么种呢？他从前是他爸爸妈妈生的那种种，个性就是这样，有没有？我有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小孩子，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跟父母在啊，长大了以后，13岁才去见父母，有时候脾气很坏，对不对？爸妈骂我的时候，你不要骂我，我也不喜欢这样，是你们生我这个样子的，这叫种了嘛。这叫种，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DNA 不是吗？都有种嘛。我在山上的时候更体会那个种的意义。所以我们去要去买一个猪吧，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去买猪是吗？一定要看这个猪妈妈大还是小啊？然后还要问说一胎下几头，有没有？从前我真的不懂呢，从前我在，因为在城市里面买的都不是活的东西，买汽车是吧？比牌子什么，在山上都是买那个活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种很关，非常非常的重要。买马要看那个马种，有没有？买猪要看那个猪种，有没有？而且，这个大家去种谷子的时候要买谷种，有没有？买菜要买菜种，这个种好了怎么样呢？就好，这个种不好怎么样？一般般买，买了一个猪种是，他一胎就下两个小儿子，是不是？而且这个自己的体型也不大，你把这种猪种买回家了怎么样？贴饲料，就是这个意思了吗？贴粮食这样了吗？所以我在想，彼得讲这一段话，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换种。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啊，我们这个种什么种呢？看你爸爸妈妈就知道，看我爸爸妈妈就知道，对不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脾气，我们会发脾气。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牢骚，我们肯定很多牢骚。他们碰到问题的态度可能是我们问题，而且怎么样呢？他们一天天会老，对不对？这个我们也一天天就会老了嘛。他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你相信吗？但是很稀奇的，圣经里面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意思就是说我们蒙了重生就是这个福音嘛，这个福音就是这一个不会朽坏的这个种子嘛。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好好思想一下，你说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从小生下来，对，我们大家都希望朝向一个进步、繁荣、享受、舒适的方向在那边努力爬，有没有？没有关系，你再往前爬，再爬嘛，再爬嘛，爬到最后怎么样？什么是我们人最后的结局啊？啊，就是坟墓嘛。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规避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这是什么？这是跟那个种有关系。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我常常跟你讲，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来建立基督教，耶稣来到世界上乃是什么呢？把他这个种活给我们看，然后来问我们你要不要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我记得在约翰福音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晚夜里来见耶稣，来见耶稣。哎呀，讲到耶稣，反正他们犹太人的官年纪也大了，是不是啊？讲话也很含蓄。哎呀，我们知道了，这个，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了，因为这个你能做的事情别人都不能做啊。好像讲了耶稣很多，耶稣知道他的心，一句话就讲给你听：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哎呀，这个尼哥底母啊，这个年纪大的犹太人官，他说我年纪老了，怎么可以再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去生一次呢？你看，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了解耶稣讲重生要再生一次，只是这个尼哥底母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再生一次。彼得他就知道了，在彼得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原来重生的意思就是得着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我们这个心好像一块田，把耶稣这个种子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是这个意思了吗？彼得到最后怎么样，脾气那么大，拿刀拔起来要杀人了，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被人家欺负，到最后被人家逼迫，被人家抓了以后怎么样呢？好，你们的老师耶稣我们是把他钉死的，我也把你钉死。你猜那个彼得讲了什么话？他说你们把我的老师这样正的钉的，我不配，你们把我头掉过来，头朝下脚朝上钉我好了。他心甘情愿被人家这样的整死。这个人的改变在哪里？我突然发现是两个不一样的种子了，活出来的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他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今天假如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国，不是对于我们的生活啊，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努力，生活慢慢会改进，房子会越住越好。我的意思就是，假如一个人对他自己不满意，出路在哪里？啊，对自己不满意，到最后真的觉得我气我自己，怎么办？就没有路了，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办。房子小了还可以给你盖大房子，怎么样？吃的不好还可以给你吃好一点。等到我们这个人，自己都觉得我怎么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就没有出路了。但是有的，圣经里面耶稣他要让我们重新生一回。我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讲好了，就说你知道什么叫广告？广告就是让你感觉你有需要，是不是这样？好，下面我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讲，你看哈，耶稣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你读那个圣经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福音就是耶稣，有没有？这个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很简单，你去看彼得讲的话，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耶稣啊，不能坏的这个种子就是耶稣。那我现在给大家讲，我说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有很多人，我说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给我们世界上的人看，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的一个种子，我们要不要啊？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这个罗杰回去了哈，他读到圣经说耶稣小的时候，对不对？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哇，都在那边挣扎，智慧和年龄都在那边挣扎，有没有啊？他希望他能够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也能够像耶稣一样。耶稣从小活出来的，童年的时代没有什么叛逆期，有没有？是不是啊？这个，哎呀，我就想想，我说我的叛逆期从13岁到19岁是不得了的一段叛逆期啊。我13岁到19岁，我简直什么都不怕，都不怕，父母不怕，老师不怕，警察什么都不怕，没有一样东西让我怕的。我可以骂父母，打老师，可以杀同学，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没有一件事情怕。叫什么呢？叛逆。哎呀，我想想，我说假如有这个，你们还没有这个有，假如有孩子了，孩子叛逆期辛不辛苦？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是没有叛逆的，不叛逆的？那你就要让他换种，给他改种，让耶稣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人越小的时候越信主啊，他这个人生的过程啊越不一样。我们看小的时候，耶稣事迹记得不多，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只是说这个智慧和他的年龄一起增长，神和人喜爱的心，耶稣都有，是不是啊？啊，这个年少的时候。等到耶稣出来30岁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人的时候，耶稣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这颗种子啊，这颗种子，对不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要不要可以活在一种睡觉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睡得很香， 他从来不去埋怨他环境里面的贫穷。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人生为什么幸福？我有钱我就幸福，真的吗？啊，真的吗？有钱就快乐吗？啊？但你会发现很细节的事情，耶稣这一刻，当然我们只是这样讲，他就耶稣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可以睡得很香。更何况，假如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有一个枕头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房子里面的，那耶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常常人生任何我们的遭遇，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等到我们面对到人生里面最凄惨的光景、最贫穷光景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你要不要？哎呀，这么贫穷，跑到哪里去？贫贫穷穷，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这样？他居然会可以活得那么的坦然，有没有？活得那么的踏实，活得那么的有把握，那么的喜乐，你要不要？我们能够把握，我们人生就是一帆风顺，有一天不会穷。或许有人说，哎呀，王老师，你想，我现在就是嫌我比人家穷，难道我心里面有很多苦毒，我心里面很多的不快乐，对不对？你想想耶稣，老实讲，我们人再穷啊，也比耶稣富有，你相信吗？我在山上传道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啊，没有水，没有电，但是我把耶稣情况跟他们讲以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耶稣穷还是你穷？你们觉得你比耶稣穷吗？举手，没有个举手。我说怎么样，你们大家都穷，耶稣比你还穷啊？他们说是啊。后来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今天苦不苦？苦。耶稣苦不苦？他耶稣不苦。那我说你要给耶稣，我们穷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苦，对不对？同不同意？同意啊。哎，这是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怎么样活给我们看。今天你跑到那个什么达拉纳哈去买果树，对不对哈？你要小心。第一个你要问他，你这个果树是什么种，以后长出来的芒果有多大，甜不甜，是吧？他都不长给你看啊，对不对？假如你有一天跑到人家家里去园子里面看到一个，哇，这一棵，这一棵芒果这么大，那么好看，那么甜，拿来吃了以后觉得哎呀太好了。然后怎么样，你说，哎，老板，你们这个园子里面这棵芒果树啊，我能不能去嫁接以后砍一砍给我，卖给我多少钱？那你就怎么样了，报警不吃亏嘛，是不是这样？讲给你看嘛。耶稣的生命怎么样，他到地上来就是活给我们看，最贫穷的情况怎么样他能够坦然面对。哎，这样的种你要不要？这样的生命我们要不要？另外还有一个，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慢慢看一件事情，他哪有做对不起人的事，别人还有这样的嫉妒他、迫害他，啊，有没有？我从前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啊，人家不能冤枉我，一冤枉我，我是六亲不认的，管你是谁，我就发火，就很厉害的就来了，对不对？后来我想想，为什么呢？我在读圣经时发现，耶稣哪有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别人还要这样的糟蹋他，还要这样的来对付他，但是耶稣来面对这些环境里面敌人嫉妒他的陷害他的人，耶稣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来面对他们？你们说啊，他里面没有苦毒，他里面没有怨恨，他里面没有那种好像委屈，这样的生命我们要不要？哎，做好事做坏事是在我们的手里，是不是啊？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做了好事以后，别人会不会因为我们做了好事就不冤枉我们、不欺负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越好越逗人家恨，你同意吗？碰到别人给别人恨你了，你怎么你很冤枉，你明明做得很好，你也没有坏心，也没有什么，结果别人这样对待你，你怎么办？人生不会碰到这样的事吗？啊，嫁一个老公对他那么好，若老公到最后这样对你，那你怎么办？做先生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什么都好，对太太那么好，到最后太太这样对你，对朋友那么好，在公司里面 这个人家有困难我们都帮助他，到最后怎么样呢？人家背后捅一刀，因为他想升官。那你我们碰到问题了，你怎么办？怎么办？就会发现，哎呀，我们这个总太那个总实在是太麻烦。但是耶稣呢？耶稣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不温不火。我觉得最美的耶稣生命里表现出来。最后别人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还愿意原谅他们。哇，哎，这样的生命你要不要？但是我讲到这边，我也真实了。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希望人家好好能够这个信主，能够得到这个。有一个信了主以后啊，过段时间就来跟我讲，王老师，信耶稣很吃亏。我说很吃亏呢，什么叫对人家好，对人家好，而且人家冤枉了我，人家做错了，我还要原谅他，信耶稣不是很吃亏吗？后来我发现他讲了个半天，我说到底什么事你跟我讲嘛？其实他也没什么事了，就你看我信了主以后，从前对老婆很凶的，老婆这个噤若寒蝉，什么话都不敢讲。现在我信了主人对他好，那他骑到我头上来了，信耶稣多吃亏啊！后来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们现在夫妻的感情比从前好呢，甜蜜的，还是比从前糟糕呢？”他说：“当然比从前好了嘛。”那我说：“花得来，花不来啊？”其实你慢慢发现，其实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吃亏，但你会发现，当我们真是要我们得到了耶稣生命，我们真是这样去活的时候，你慢慢发现，其实一个来对付我们的人，他晚上睡觉千方百计想对付我们呢，他对付了我们，我不摆在心上，对不对？一笑必至，怎么样？哪一个人比较吃亏？你们告诉我，你告诉我。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这个生命嘛。我们那个种就不是耶稣的这个种嘛，是不是？这个是活在世界上。我下面还要讲一个，你有没有看过哪一种品种的人？什么欧洲、亚洲、非洲，是不是啊？大洋洲，是不是啊？甚至这个爱斯基摩种，你不管是没有什么红绿蓝白，这是政治啊。我们讲到人啊，黄种、红种、白种人、黑种人，是吧？哪一种人死以后有活过的？你讲一个。我觉得最宝贝是耶稣这个生命啊，他死了以后还可以活起来。哇！另外还有什么样呢？这个耶稣这个种啊，我说这个不能喜欢这种，还有什么呢？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怪了，他这个身体啊，跟我们这个人，你说他不一样吗？圣经里面记载说，多马不信，哪有什么复活，对不对？等到有一天，耶稣也怜悯多马，结果怎么样呢？有一天复活的时候，多马在那说：“多马，来，你来看看我钉痕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多马那个时候去摸耶稣的时候，还有骨有肉。大概这个意思啊。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复活的身体怎么样？也可以跟他门徒一起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一起吃鱼，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哈？但是也很稀奇，怎么样呢？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缘故，把门窗都关了。耶稣活下来就进到他们中间去。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身体？你说，说给我听。你真的相信吗？假如耶稣的这一个不朽坏的这个种子的种，有一天我们真的也会复活的身体是跟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妈妈，我就觉得，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越来越有个体会，一个什么体会呢？就是说，耶稣的这一个种。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粒，若是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怎么样呢？因着我的相信，在我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种子。我慢慢的发现，真的在我里面已经开始不一样。我发现我现在跟我妈妈生的孩子已经都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喜好不一样，从前会生气的，现在不会。我觉得说，真正什么叫信耶稣呢？真正的信耶稣乃是越来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思想的里面越来越像耶稣。这是一个真正得着那个不朽坏种子的那个名证。我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我们信耶稣的岁月越多，我们越像耶稣，就证明说耶稣这一颗不能朽坏的种子，那么这个道，这一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起来，越来越像耶稣了，有没有？哦，这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光景。但是现在很可惜，现在为什么很可惜呢？其实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神要把最好的这一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让我们得着，就是福音，就是这个永远长存的道，让我们人本来是要死亡，要堕落在尘埃里面的这一种种，亚当夏娃的种，让我们能够得救，像耶稣一样不被死亡拘禁，是不是啊？有一天真的这个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通通都得到拯救的这样一个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不晓得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打岔。我信耶稣13，我信耶稣43年，就是说从我13岁信主，因为我到台湾时爸妈都信主，哥也都信主了，所以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信主去做礼拜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在我们家你看看，你不做礼拜你看看，老妈到现在打电话在盯，你们去做礼拜啊，这还在盯，去做礼拜。就是说，所以变成这样。但是我最近慢慢在体会的时候，发现其实我的悔改是真的，我真心悔改信耶稣，真的把耶稣接待到我心里面来，我就发现这一个不朽坏的种子在我里面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东西在拦阻它，我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在拦阻它。我再来读两处圣经给你们听哈，在马太福音23章，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我要跟大家讲，有哪两样东西在拦阻、在影响啊？这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先看第15节，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翻到以后。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翻到没有啊？马太福音啊，新约圣经的最前面的这一本书叫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啊，来，预备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我要把这段圣经读出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会有一些东西来代替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用什么东西呢？就是用教，让他入教来代替这个东西。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讲这句话，什么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什么教？马太你知道吗？入什么教？耶稣讲这边入什么教？你们告诉我，是入什么教？是入犹太教。犹太教他们讲究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究的都是摩西律法，就是圣经。什么叫文士啊？文士就是讲解圣经的人，文士是讲解圣经的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是最虔诚，表面上最虔诚，照着圣经所说的去做的这些人。没有想到他们得着的什么？他们得着的不是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他们按照人的想法给他组成了一个叫犹太教。入犹太教的人是地狱之子，不能得救，是吗？今天我问大家，你加入了基督教就能得救吗？但是我是个得救的人，别人说我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是说， 等到有一天我们没有得着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耶稣基督在我心田生命的里面，让它慢慢的能够长起来的话，我们只是加入了一个基督教。这个宗教，这个教是什么呢？这个教就告诉你，礼拜天要做礼拜，每天早上读圣经，一天要祷告几回，回教还不是，回教一天祷告几回，回教一天祷告五回，是不是？他也教你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教你做一些什么，对不对？平常初一十五要去庙里面烧香，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圣诞节、复活节什么节什么节要过这个基督教的日期，是不是啊？然后教你什么呢？教你歌没有怎么唱，是不是这样？圣经没有怎么读，有没有？到了什么礼拜要怎么做？这些什么？这些都是宗教的东西。这套东西难不难学啊？一点都不难学。它不需要怎么样？为什么呢？我可以去跟人家夸耀，你看我每个礼拜都做礼拜，就好像佛教都说我每一个初一十五都吃素，这是一样的嘛？大家要听意思吗？守宗教的礼仪一点都不难，可以靠每一个人自己的力量可以做的，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些人他要去拉人家来加入他们的教，为什么呢？因为拉一个还没有入教的人啊，他什么东西都不懂嘛，非要我来教他，有没有？我来教他，我是老师，阿詹，对不对？是吧？沙沙拿阿詹，对不对？啊，大老师，是不是啊？这为什么？因为你都不懂，所以怎么样呢？我来教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他变成这种了。但是教会了去做这套东西，会像耶稣吗？啊？会像耶稣吗？因为不是那个不朽坏的种子。这就是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打岔，而且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等到有一天一个人很好，比如大家在这个爱之家，对不对？来听到了福音，对不对？享受到了神的爱，对不对？是不是啊？假如我这样讲哈，这我们人都不完全了。Happy 的爱有点像耶稣，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可能别人像耶稣，可能我还没有，别人有，可能我有的别人没有。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比较多一点像耶稣，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像耶稣的部分越来越多，这才叫真正信耶稣嘛，是不是这样？现在有一个打岔，这个打岔什么呢？这个打岔就是有人要来教导你走宗教的路，就从这个不能朽坏的这个种子的路线的里面就岔出去了，到了一个宗教的路上去了。然后一天到晚来辩驳什么？辩驳是你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那宗教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了，你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那变成这样吗？宗教讲究的是什么呢？怎么做？每一个宗教的做法都不一样。对不对？宗教讲究是守教条、教规嘛，对不对？做，你看，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有那么多的人，他不要耶稣这个不会朽坏的种子，他要的什么呢？他要的是一个犹太教，一天到晚去拉人家来，一天到晚去拉人家来怎么样呢？来入他的这个教。耶稣说：“你把他入教，但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意思就是说，没有给他不能朽坏的生命的种子的话，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可以在宗教界里面很活跃，他可以在教堂的里面什么事情都做，但是他也是可以一个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因为他心田的里面没有这一颗不能朽坏的种子，耶稣在他里面。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打岔的东西。我们也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在过这样一种宗教疑问的里面了嘛。我刚刚开始信主以后，对不对？就我刚开始信主以后，我就要按照礼拜堂里面的牧师传道辅导哥哥姐姐们教导的去做做做做做。我发现我做到最后，我很 frustrated， 因为我做不到。我等到有一天我觉悟了。我做得到吗？耶稣何必来救我吗？自己救自己就可以了。结果我做不到，我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还去跟从谁呢？耶稣啊，我做不到，我真心要你，让你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让我慢慢慢慢就可以做得到耶稣在世界上活出来的样子，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大差的。特别我到这个山上去传道的时候，因为山上他们的人大概98%都没有读过书的，都没有读过书的，所以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到这，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你给我讲那么多我也听不懂嘛，你只要教导我，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是吧？礼拜天是吧？礼拜天要来礼拜堂，你告诉我礼拜天就来。对不对？然后告诉我来礼拜堂要干嘛？唱歌你只要教会我给你唱，对不对？是不是？他要的就是老师，你告诉我怎么做。我怎么跟他讲？我说我教你怎么做，你做了有用的话，你干嘛信耶稣？你信我就好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碰到任何的问题，你真正是要耶稣的，耶稣也在你心里的，你碰到任何你做不到的，你有难处的，你就跟这一位耶稣跟他去要，你不要来问，你不要来找王老师来问怎么做。人家说你这个传道太轻松了，对不对？人家都不需要找你，找你就去找耶稣，对不对？但是呢，我在传道里面，我去跟别人分享我要耶稣的路，我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生命里面的那一种的宝贝就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下面再讲一个怎么样是打岔的，让我们慢慢不看重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那个耶稣岔出去了。第一个是宗教，第二个呢，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我们再来读一段好不好？这个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好，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打岔呢？就是这个东西很厉害的哈，这个东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讲的哈。OK， 好，我们来读第三节，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来，预备起。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这边还有一群人是什么呢？也是那时候讲了嘛，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了嘛啊。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打岔呢？还有一个什么打岔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一直在那边研究圣经。然后研究完圣经以后呢，就告诉你要这样做这样做，但是我说给你要这样做这样做，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的做不来，大概是意思哈。对呀，我们这个 我说山上呢没有读过书的很容易落在宗教的里面，老师你只要教我怎么做就好了哈，对不对哈？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两个不同的环境，让我有这样的思想。我到山上去，我就面对所谓基督教宗教的挑战，我到底要给他一套宗教的东西，让他很容易就接受，然后告诉他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因为我这样做都没有用嘛，去告诉他有什么用，是不是这样？但是山上人没有读过书，他很容易进入宗教的里面，要你告诉他礼拜天嘛做礼拜，做礼拜嘛要第一嘛要这样，第二嘛这样啊，他也很虔诚，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他需要的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不见，神也看不见嘛，对他来讲有一个宗教是很容易的，但是假如我只给他宗教的话，他还是变成地狱之子嘛，他没有办法得救嘛，他没有办法得出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嘛，他一定要从内心深处真正的说我要耶稣，这颗种子才落在他心里面，我要接受耶稣你在我的心里面，这颗种子才来嘛。我有20年的时间是在这样一个不读书的人的中间，但是最近我有将近5年时间到美国去，我从前觉得我这个，你说连小学都有不起的地方，我这一生没有留过级哈，幼稚园不算了，我读了19年书呢，就没有留级，幼稚园还不算，从那我总共读了19年的书呢，我那时候觉得我书读了很多，跑到美国去，什么一个博士、两个博士的人多得很，那硕士那更多的了，大学毕业根本一点都不稀奇的。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二个打岔，第二个打岔什么呢？就他们。 们用，他们一直在用他们的头脑里面的知识在追求圣经里面的道理，追求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他讲的都对，他讲的都对，但他要不要耶稣呢？不一定啊。他要的是圣经，他要的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哇，他什么参考书原文，因为他是读书人嘛。哇，什讲的通通都对，就像这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都没有错嘛，是不是？但是他们所行的，你们要不要效仿？不要效仿。今天你们发现有很多人话讲的都对，但是呢，似乎在他生活的里面看不见耶稣的样子。这叫什么？我用另外一个 term 来讲，一个叫宗教，另外叫什么呢？另外一个叫信仰。这是他真正相信的。你只要跟他讲说你讲错了，他跟你翻脸，而且他跟你辩论到脸红脖子粗，他还要跟你讲他信的是对的。至于说他活出来像不像耶稣呢，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我刚刚到我们山上去的时候，我们有个校长学问很好，大家同学是个吸毒的人，到最后太太不要他，那他没有办法去到山上去当兵。当兵怎么样？当兵连这个山上当兵的那个山上的那些部队啊都不要他。后来有一个不识字的长官看到他识字，好好，来来，我送你做我的兵啊，对不对？因为他学问很好嘛，以后去打仗也不给他打仗，因为吸毒人会误事嘛。到后来怎么样呢？这个村庄里面办一个学校，所以就请他来学校里面做校长。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去的时候，就是他做校长，我们到那个学校去帮忙他们教书。哇，那个校长讲话真经典，真的经典，跟在这里一样。这个每个礼拜一有周会，他到台上去跟这些小学生讲话的时候，他讲得很大声，他说：“各位同学，校长，我跟你们说了，你们都要听，但是我做呢，你们不要学啊。”他还自己讲呢。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可以分割。我的意思就是，你懂的可以跟你的生命是两回事。今天我看到多多少少识字的人，他一直在研究圣经，却没有看到圣经里面那个不朽坏的种子是耶稣，必须要接受耶稣。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规避。结果今天怎么样呢？刚刚开始，因为我真的担心，原谅我哈，我不说你们会这样，我真的怕有很多人刚刚开始是看到有些人像耶稣里面的爱，像耶稣里面的圣洁，像耶稣里面的能力哈，会有的。真的有的时候有些人生病，有些有耶稣能力的人问你，一祷告你的病就会好的，会把耶稣的能力会彰显出来在他的这里面。所以怎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像耶稣，像耶稣的爱，像耶稣的能力，像耶稣的圣洁，像耶稣的美善，我们愿意信耶稣。等到一开始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就开始有人来误导你走宗教的路，走信仰的路，到最后把耶稣忘记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今天我在讲说蒙了重生，假如我这样讲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到底是蒙了重生，你还是进了基督教，你还是听懂了一套信仰的也基督教的道理，你到底是要什么？下面我有一点点时间，我讲比较关键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在座的你，我们真的是要耶稣，耶稣就是那一粒不朽坏的种子，就是上帝永远长存的道。假如我们真的是要这个神永远长存的道，这位耶稣就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种渴，里面有一种要，你对神开始里面一种渴慕的心，好像开始，好像里面那个从前讲到神神鬼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真正开始接受耶稣以后，你慢慢开始对这位神里面开始有了反应，你里面会有一种药，这个药的这一个药有很多的现象，这个现象可能也跟基督教很多的光景合在一起的。哇，你突然喜欢来参加聚会了，这种药，你突然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做朋友了，这个是药。但是你知道吗？什么才能使这一颗种子，就是生命，能够慢慢慢慢的发芽？你知道这一颗种子的食物 这一颗种子的养分是什么？这颗种子的养分不是做礼拜，这颗种子的养分是遵行神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3节3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33节34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四章33节到第34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了一遍，起。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说他有一种食物，耶稣是那颗不朽坏的种子的话，耶稣以他的食物是什么？就让他生命里面那一个成长的，让他能够长大的那个食物是什么？那个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到现在还相信，真的相信。或许我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们人信了耶稣以后是可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再说一次，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就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把这句话跟很多包括跟牧师长老去讲，那都不可能，马上就这个不可能，他连相信都不相信啊。但是耶稣讲这句话就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而我把神的生命赐给你们，你们是有可能跟天父一样完全的，是有可能的。那是肯定的，所以怎么可能呢？天父就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要我们去行，有没有？好，我们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呢？靠我们自己亚当夏娃的种做得到做不到啊？做不到。那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做不到。神啊，我就知道亚当夏娃的种我做不到神的旨意，但是主啊，谢谢你，你把你的生命给我的，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去行。你慢慢会发现我们越来越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不会成长。大家有这意思吗？我们不是去把神的旨意把它降低到我们做的，把它解释成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乃是要面对真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这样，我们愿意这样去行。真的不讲别的，饶恕人容不容易？你们讲一口气啊，饶恕人容不容易啊？原谅人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在那个不能朽坏生命的种子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叫饶恕，你相信吗？我妈妈在这边，我把我自己事跟你们讲。我生下来才2个半月呢，我爸爸妈妈就走了，把我摆在上海。我1949年生，我眼睛睁开以后开始懂事，我没见过父母。我在读书在学校里面受的一切的委屈，因为我爸爸妈妈，你们了解吗？我连少年小学少年先锋队红领巾都带得上，我的头脑我的一切的表现比别的小孩都好，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你说我那个心里恨不恨？好，我问你们，我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原谅我吗？那点头的人是什么呢？就标准答案，是不是 OK？ 就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要面对，我要原谅，我要饶恕我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这样？就信了主以后要面对这个问题嘛，是不是？但是每一次读到神的话要孝顺你的父母的时候，我里面就是给个理由，什么理由呢？他们这样对待我，是不是？是不是？你不要说信主以后，就是做了传道以后，有没有原谅我的妈妈？想原谅做不到。我好几次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是个服侍你的人了，我已经在山上跟弟兄姊妹都在那边传讲你自己的福音了，就是有的时候很难开口，就是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因为我一讲孝顺父母你们就堵住了。为什么？因为我实际上恨我的妈妈，大家理解什么？但是我里面有个心，主啊，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心意，我愿意。所以我有三次，我不在山，因为在山上不能把妈接去，我有三次，因为我希望我跟妈有多点时间接触。因为老实讲，妈妈只是生我，她不是我的妈。为什么呢？我从小跟我祖母长大，你说谁是我的妈？我从小啊，眼睛睁开就看到我祖母，有没有？又到了13岁，从生下来一直到13岁都是跟我祖母做。你说是我妈是我妈，还是我祖母是我妈？你们告诉我啊，
都是
啊，一个是名义上的妈，一个是我心里面真实的妈，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对啊。我到泰国来传道，1981年来泰国传道，我祖母还没有过世的。啊，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祖母是我妈，因为我妈不在。等到我13岁又到了台湾去的，我妈、我祖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底下，谁是我妈？你告诉我，还是我的祖母是我妈？就是我妈妈的地位没有办法去取代祖母在我心里面妈妈的那个地位了嘛？这是很真实的嘛？所以我到泰国来传道的时候，我祖母还没过世嘞。我来到泰国以后，我也没办法跟我妈在啊，是不是这样？男人，对不对？男人有的时候是很渴慕母爱的，所以到这个里面来，我就把大妈当作我妈，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人家说，弟兄，你这个大男人这么听你太太话，当他是妈的时候，我就愿意听他话，大概是这意思吗？所以我劝你们姐妹结婚以后啊，有的时候母爱也表现出来，不要老是把你的先生这个当做先生，有的时候把他当儿子，哎，这个另外讲。那个意思就是你看看，我跟我妈没有，就我没有机会让我妈来做我的妈妈，没有这个时间嘛。所以在我心里面，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说我有一年到美国，1989年、1990年，我有一年在美国，结果就把我妈妈从我姐姐那边接到那边来跟我住，住了半年，我妈就逃走了，吓死了，跟这个儿子住。但是呢，好，那我怎么办呢？我里面还是有个心，神，这是你的旨意，我是儿子，我要孝顺我的妈，我这件事情没有放弃。把我妈，后来我们从山上下来了，到清迈来，我就想着要把妈接来，又写信，妈我悔改了，你来啊，然后又把我妈就又接来，在箱子里面，我妈也是搞的，她吓得又跑着，跟儿子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儿子，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那一种根深蒂固里面的那种东西还没去掉。但是很稀奇的，就是神的话，神的心意，要我爱我的父母，要孝顺我的父母，这一个神的旨意，我一直没有松，做不到是我跟上帝要，我真的跟神要，我说神我做不到，这是你的旨意，我要。啊，2007年，我妈妈从我姐姐那边，我姐姐送她上飞机，我在 LA 接她，她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一次我一看到他，我发现我里面对他的恨没有了。这是我妈的，她会感觉的。我里面对他的恨，那种不屑的眼神，你根本不是我妈的这种眼神，那种心态已经没有了，很稀奇。这叫什么？就是我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为那一颗不朽坏生命种子的粮。这一个耶稣的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对不对？在十字架上还要交代约瑟，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还要把他的妈妈交代好的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是得着耶稣这个不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然后我们越活我们越像耶稣。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把对宗教的虔诚当作生命成长的粮食，错了。我们把增加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成为生命成长的粮食，这条路错了，不同。我到美国去碰到很多的人，圣经道理懂得不得了，夫妻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去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夫妻的关系去面对太太跟丈夫是要用生命的，不是用道理的，是不是这样？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有多宝贝，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就好像花草，花必凋谢，草必枯干，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们所得的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永远长存的道。这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在世界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种子的内容，我们羡慕，我们就会要。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要了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的种子以后，他要有粮食。他这个粮食什么呢？他这个粮食就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做不到上帝绝对不怪我们。这是我王某人最大的安全感。我在礼拜堂不需要做样子给人家看，人家说你是宣教是应该怎么样，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就是我。但是我在神面前会追求长进，这是很奇迹。我从来不在人家面前什么装模作样，好像讲话嘛细声细语啊，装成一个牧师的样子，我从来不会的，从来不会。我就是我，但是我在神面前求希望能够长进，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那么宝贝，把那一颗落在地里死了的种子结出这个籽粒，我这个籽粒来，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我里面。生命的养分是遵循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再来读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来预备起。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保罗是那个什么栽种的，亚波罗是那个浇灌的，唯有谁能够叫他生长啊？唯有神能够叫他生长啊。我最后讲的就这一点，我们这个不朽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怎么能够成长呢？怎么能够生长呢？我们只要碰到跟神有关的，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我们只要碰到的跟上帝无关的，那怎么样呢？我们生命就不会成长。举例来讲啊，你们碰到开启的爱心，不等于碰到神。但是开启有神的爱心，是因为他碰到神。这两个不太一样啊，你好听大家讲啊。就是说因为凯蒂他碰到了这位爱的神，这个神耶稣的生命里面有爱，所以呢因为他碰到了这位爱的神的生命，所以在他里面有爱。但是呢他把这个爱活出来以后怎么样？你一碰到凯蒂的爱，你没碰到神呢？你有没有因为碰到凯蒂的爱你愿意去碰到神呢？假如没有的话，Peggy 的爱可以成为你一个 cover， Peggy 的爱可以给你一种比较委屈的时候比较好的感受。但是怎么样呢？假如你是个信耶稣人的话，你不碰到神的部分，你的生命不能成长。做礼拜能不能使我们生命成长？除非你做礼拜的时候遇见神，不然的话做礼拜也不能让你生命成长。你相信我，我绝不骗你。读圣 圣经会不会叫你生命成长？读圣经没有碰到神，没有得着主的话，读圣经也不能叫你生命成长。读圣经顶多让你圣经知识多，大家同意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碰到各式各样，你他都信耶稣，你也信耶稣，我也信他信，大家都信耶稣，为什么这么不一样？有人他看重的是这一个不朽坏的种子在我的里面，他宝贝的是这个不朽坏的种子。有很多人宝贝的不是那个不朽坏的种子，他宝贝的是基督教的这一套东西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做了很熟悉了嘛，他在里面运作了很顺畅了嘛，他在里面掌权，他在里面玩已经玩得很熟悉了嘛，对不对？你叫他不看重这些，他的满足感在哪里啊？他的成就感在哪里啊？啊，他的乐趣在哪里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因为你们刚刚信主没有多久，我这个王大帝，我真的怕你们信耶稣信到最后没有把那个蒙了重生是因为不能朽坏的种子这一个宝贝忽略掉，而进到了宗教，进到了所谓很多的一天要教人家圣经知识，就自己们从来做不到，做不来，是不是啊？变成这样，所以求主特别怜悯我。到最后，我要问一句话：我们蒙了重生了，还是我们入了基督教，还是我们只是懂那些圣经的道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知道你孩子所讲的话，真的，我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struggle，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一直没有失去的，就是我真的知道你是我唯一的拯救，你是我生命，你是我心田里面那颗不朽坏的种子。真的，只要我一直遵循你自己的旨意，我一直所行的事情是跟你连在一起的，这一颗种子一定会成长，这颗种子一定会发芽，有一天会开花会结果。真的，主，我所羡慕的，我不是在基督教里面越来越有地位，我也不羡慕我圣经里面的东西可以跟人家讲多少，我所羡慕的乃是在未来的岁月的里面，我生活的当中越来越像我的主。保守我们在座这里的一些刚刚初初信主的弟兄姊妹，要让我们开始跑的时候就踏定耶稣基督你自己所要赐给我们最宝贝的生命之道，好让我们能够在其中愿意遵循你自己的旨意，愿意真的与主你常常相连相亲，主要让我们生活里面就能够发散出耶稣你当年在世界上那样的芬芳的生命和生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